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非常特别的新闻，2024年的元月21号啊，这是亚洲的时间，美国时间是20号。今天呢，出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就是共和党内的最强劲的总统竞选人之一，这个佛罗里达州的现任州长，这个 Ron DeSantis 桑德斯啊，他宣布退选。这件事情可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共和党啊，他上不上十个这个总统的竞选人，在过去的几轮的这个竞选的辩护这个辩论以后啊，已经很多人是逐步的退了，现在退下三个人，一个人呢就是票数高高在上的这个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在上个礼拜的爱奥华州的这个初选里面，他得到了51%的支持率。那第二名的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看好的这个第二名，就是佛罗里达的州长 DeSantis， 他的得票率呢只有21%。第三个呢，就是美国上一任的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个 Nikki Haley， 是一个印度人，是个锡克族的一个女性。那么这三个人，那个 Nikki Haley 呢是19%。那么现在呢，这个过来。这个选举呢，因为这个爱奥华州的初选就结束了，我们就得到结果51-21-19。那么到这个马上就是这两天，这个第二个州呢就开始要做初选。这个第二个州呢就是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美国就是这么一起过来，一直到3月份就有一个 Super Tuesday， 那么就是有一个礼拜二，那就是美国14个州一起呢就要大选。大概就是这么情况。那么本来呢，我是觉得 DeSantis 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可以拼到底的，但是 DeSantis 呢，他突然间在20号他就出来宣布他退选，他不选了，并且呢，他把他的投票的支持他的人都投给了 Donald Trump， 也就使得 Donald Trump 呢得到更多共和党人的党内的支持。这个呢就是一件巨大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它就造成了一股这个川普的旋风啊，有很多人觉得川普呢这是肯定赢的。当然川普呢能不能够出头来得到这个总统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还有一定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司太多，他现在面临30多个官司，这些官司呢都基本上没有解决，那么他随时呢都有可能遇到很大的麻烦啊。特别那个科罗拉多州的法院是已经是审判了，说这个不允许科罗拉多州的选民投票选这个 Donald Trump 当总统。那么当然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受理，如果美国联邦法院认为科罗拉多州是合法的话，那别的州会跟进，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呢就没有可能在美国的若干州这个举行选举，那么那他这个得多少的党内的支持他都没有希望了。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估计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也可能宣布科罗拉多州法院的这个判案是不对的，如果推翻了这个判案，那他 Donald Trump 呢有可能呢还可以出现，反正呢他是一个很多麻烦，但是呢他得票的支持率最高。那么当时大家看好就是说，如果万一他不能够选举，那第二名应该就是这个 Ron DeSantis。 但是 DeSantis 呢现在啊，见好就收，得了21%的这个支持率，他就说不做了，这一下就跌下去了，就马上呢就把 Nikki Haley 推到了第二位，和 Donald Trump 呢就对着干，在党内啊，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在共和党的党内的竞选里面，一直都是三个人在这个厮杀，一个是 Donald Trump， 一个是 Nikki Haley， 第一个是 DeSantis。 那个Donald Trump 呢可以说叫一骑绝尘啊，跑到最前面了，已经拿下了第一场的爱奥华的初选，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的第二场的 New Hampshire 的初选也是这个手到前拿，一定是有的。 DeSantis 呢大幅落后，形势不妙，他竞选呢是要成本的，一看到胜利无望，那不要再去拼，拼到最后变成个位数，那就没有什么搞头了，赶快这个止损， 那么就退出竞选，就回去继续当他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当的不好好的吗？这就走掉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最新的消息。有很多美国人的看法呢非常的冷静，说啊，现在年纪只有45岁的 DeSantis， 他的目光是锁定在2028年的大选，还有等四年当总统，也说不定这个 Donald Trump 呢会拉他当副总统的候选人，也就是他先用副总统来热身，然后再去选总统，两个都可能啊。所以呢，以退为进，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那么这个有些人呢就说这个 DeSantis 呢是一个没有包袱的川普，他在很多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上他和川普呢是非常接近的，政治的这个口号，但是呢他没有他的 Donald Trump 的很多负担。那第一个，他没有年龄的负担， Donald Trump 快80岁了，那么大的年龄是真的是很多人有怀疑的。当然 Joe Biden 的年龄更大，但美国在老人治国，很多年轻人呢是不太高兴的。第二个，他这个没有任何的污点，也就是说他没有政治上他没有什么污点，不像 Donald Trump 有那么多的官司缠身，还得罪过全球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真正没有得罪过是普京，他跟普京是哥们啊，特别好的。他跟中国的关系也挺好的，这个应该说 Donald Trump， 但是他跟别的国家呢，他的领导呢就关系非常坏，他把所有的西方领导都骂了个遍啊，并且退出了所有的对美国经济有影响的条约，包括这个什么大气污染条约、巴黎协定啊、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啊、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啊，他全退出去了，这么一个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DeSantis 没有这些问题， DeSantis 谁都没有得罪，他管他这个佛罗里达管得好好的。他如果说他的真正的问题呢，就是他搞了很多打击了迪士尼啊像这样的公司，那么大家说这个人是很聪明的。我们看美国有一个喜剧演员呢，叫 Trevor Noah， 这个 Trevor Noah 呢就说，如果我们说这两个竞选人 Donald Trump 和 DeSantis 都是未来战士，科幻片里面的机器人呢，他说如果 Donald Trump 是未来战士的 T800 就800号，那么那已经很棒了。他说 DeSantis 呢就是未来战士 T1000， 有升级版，聪明得多，问题少得多，是一个更加聪明更加精明的升级版本。那所以说 DeSantis 怎么说就应该当了，但是 DeSantis 为什么会得票率这么低呢？哎，就是他的竞选呢重点打错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eSantis 呢他希望在最保守的群体里面得到了支持，他呢把他所有的压点呢他叫一个叫觉醒运动 Awakening Movement， 就是要觉醒运动。觉醒什么东西呢？他是一个比较右翼的老百姓所关心的题材，比方说关于这个跨性别，关于同性恋，关于教育里面对于同性恋的教育，他对这些事情非常下心，叫 awakening。 而不能比方说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孩子的教科书，几多年级的书以前是不要教育孩子可以爱同性啊。这个是其实这个事情呢，你让他教和不让他教都无所谓。我自己的感觉，这个同性恋呢它不是教出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基因的反应，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啊。很少有人说后天学会同性恋的，只不过是有禁忌而已，所以你教不教都没关系，他该同性就同性，他该双性就双性，他该单性就是单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哎，他把这个事情呢搞得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事情一搞大了以后就得罪了很多人，而他真正的老百姓就包括保守的共和党人所关心的问题呢他不提。但是说最保守的共和党人关心什么呢？他关心的并不是太多什么跨性啊、同性啊、教育啊，他不是那个问题，不是你的 Awake Movement 所要讲的那些议题。关键的问题是非法移民，你这么多非法移民你现在拿了怎么办？这个端了这个 Joe Biden 啊，让了这个几百万人跑到美国来，影响了美国人的饭碗，你拿他怎么办？这个是他应该讲的。那你都不太讲，你老在讲同性恋的问题，老百姓不关心。第二个是经济问题， 那现在 Joe Biden 用了这么大的力量，用了这么大的刺激经济，把这个经济搞活了，通货膨胀把它压下去了，那你当总统，你的经济要怎么进一步的前进？第三个，你和其他的盟友国家要怎么建立关系？你差不多把美国退出了这个北约，哎，这个一上台，北约一起合作，现在不是对付俄罗斯对付得很好吗？那你到底怎么做？老百姓想听这个，结果他不听。在 Iowa， 就是这个月的 Iowa 的大选里面，他一个词不都不提这些问题，就盯着这个觉醒运动这些内容，所以呢，老百姓把他抛弃了。所以他一看不对，赶快就这个退选。那大概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真正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国家对于这个他退选呢、啊，引起 Donald Trump 卷土重来啊，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就是这一两天呢，我们看见这个很多人都由于这个 DeSantis 退选呢，又发表讲话，因为大家呢。说如果 DeSantis 退选的话，那么就说明 Donald Trump 离走进白宫又迈了一大步啊！大家呢都很担心，所以呢现在呢就赶快要做问题了。在韩国啊，你看这个一看见 DeSantis 退选，韩国人已经提前和美国人接触商谈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那就是 Donald Trump 说的，哎，我们派这么大军队在韩国保护你免受北朝鲜的这个攻击，你呢让美国出最多的钱，你自己被保护你不出钱，哎，现在呢韩国先约美国人谈，说我们军费分摊。韩国人很担心，因为呢如果现在不谈，不把这个钱扯好，等到 Donald Trump 上台，他一定会对韩国狮子大开口，那不如呢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费用分担了，他上台没什么说的啊，这是韩国要做的这个事情了，赶紧办。另外一个在加拿大的这个小土豆啊，就土豆，他是感慨万分的。他呢在这个 DeSantis 退选以后，他就说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他说那将是一次很大的倒退，加拿大的日子呢会很不好过。他说第一次在 Donald Trump 的时候我们就过得很不容易，如果有第二次也不会容易。那你看一个人退选就搞出这么多国家元首讲话。在法国呢，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呢也忧心忡忡，他说啊，美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他的第一要务是他的自身，无论谁赢得大选，欧洲呢都应该为美国可能的重点放在其他地方做准备，也就是美国突然间为了自身的困难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自身而不管外面，这个讲穿了一点就是不管欧盟，不管北约，不管乌克兰的生死，不管这个波罗的海的那个三个小国的安危，这个欧洲要做好准备。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的讲话。那么当然最难过的就是乌克兰，因为 Donald Trump 不止一次讲过说如果他是美国总统，他能够在24小时之内立刻停止战争。那怎么停止呢？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美国肯定逼着乌克兰向俄罗斯全面妥协嘛，和谈，否则我就啥都不给你，克里米亚就划给俄罗斯，顿巴斯就划给俄罗斯，你呢就自己守在这里签掉和平条约，你自己过你的日子，美国呢不帮忙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全世界都知道他就这么做。那个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呢，就是 Donald Trump 非常欣赏这个普京。这个普京啊是全球的人都讨厌的人，但是川普跟他的关系很好，老把他叫哥们啊，多次说普京是个聪明的政治角色，他很钦佩俄罗斯用小代价换取了大片的土地。你看那他侵略，这个 Donald Trump 都认为很欣赏啊，很钦佩。那么这个把乌克兰摆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现在泽连斯基也很焦虑的。当然还有离总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个问题呢，大家现在都非常的这个关注。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呢，我想下面呢跟大家讲一个大主题。这个大主题是为什么有这个川普旋风，有这么多川普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川普啊，就是那种硬汉。我们记得Donald Trump 在台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川普，就是 Boris Johnson 啊，约翰逊总统叫英国川普，还有 Bolsonaro 这个巴西的总统叫巴西的川普， 还有韩国的总统这个尹锡悦叫做韩国的川普，这都用这个名字叫。那么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下台了，他下台已经三年了，但是呢现在还在出各种的川普，比方说2023年的年底新当选的这个米莱，这个巴西的新的总统，现在大家叫做阿根廷的川普，在荷兰议会选举中领先的自由党 PVV 的这个领袖维尔德斯被叫做荷兰的川普，这个 Donald Trump 的旋风啊一刻都没有停，又刮回来了，那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一下和大家继续聊聊。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就讲川普旋风。川普型的人或者川普门是什么人呢？就是很多属于投机取巧短视的政治家，并且呢行为比较粗鲁，就是这一类的人啊。笼统的说，当然我这样讲肯定得罪很多人了，因为有很多人很喜欢川普的这种干练的做法啊，粗野的做法喜欢的，但是呢我总体来说归一个类，短视啊，就是这个事情对美国现在有利我就做，长远有没有利不管，乌克兰赶快停战，停了战以后会不会刺激俄罗斯变成一个更具有侵略力的欧洲的威胁呢，不管，大概就属于这么一类的人。那么应该严格的说，川普呢不是成熟的睿智的政治家，如果讲政治的谋略来说，他比 Joe Biden 就差一大截了。 Joe Biden 虽然年纪老记忆力不好，但是呢他毕竟在国会在美国政府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比较的把问题看得清楚，比较睿智。那 Donald Trump 呢就是那种短视啊，投机取巧，利用机会。那么大家说有没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的人呢？我们讲的这个有这个英国川普 Boris Johnson， 有巴西川普 Bolsonaro， 还有韩国的川普尹锡悦，还有这个阿根廷的川普米莱，荷兰的川普这个维尔德斯，这么多一个一个还会来的。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些人呢他还会来，而这些人的上台呢应该说他的危险性比他的理性要来得多得多啊。今天我讲的这一条呢可能又是得罪一军好多好多人啊，但是呢我还是要讲讲，就是短视来说是有利的。那么我们说川普为什么有旋风，能够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都当各个国家的川普呢？它主要有四个因素，它才产生这样的政治家。那我们讲四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民粹主义的底色啊，民粹主义就是一切就是为我的民族本身。川普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但是呢他在做竞选的时候呢他没有站在富人的一方面，他是鼓动蓝领阶级、工人阶级、底层白人对这个贫富不均、发展缓慢的社会现状呢发起攻击啊，他是从富人的身份跳到穷人的阵营去鼓动穷人去攻击富人，那这么所以老百姓喜欢他，他就是利用民粹主义在选举里面的这个潜力，让自己呢就赢得了政权。并且呢这个人呢说到做到，他不是在竞选的时候说我要帮你这些穷苦老百姓去攻击这个大企业、攻击富人、攻击华尔街，他是当了总统以后他继续这样做，说到做到，所以他得人心，现在的党内得到 51% 呢是有原因的，这个人言行一致，不管他多粗俗他做得到。所以呢他现在下台已经三年多了，他的拥趸呢还是无数，多的是这个喜欢他的人。他呢Donald Trump 呢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呢对于传统政治人物的虚伪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镜子啊。我们记得 Donald Trump 在2017年12月22号他签署了一个叫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个法案呢是美国从1986年以来最重要的税收改革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有利于提升就业刺激经济，他呢还提出了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虽然呢他已经下台了没有办法完全的形成，但是现任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还是在实现他的这个做法。 所以呢，他在民粹主义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在竞选和当选以后，他一直呢都是努力的为中下层的民众做事，为中下层的民众的利益为首要的目标。那么看起来可能是短视而狭隘的，但是呢，在政治选举里面往往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他知道这样，说到做到，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上台对于美国的这些精英啊、富豪啊，不是个什么好事。因为他虽然是个富豪，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帮你们的忙，这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第一点。他的第二个成功的要点呢，就是反建制的行动。那他不是政治家，对于这个政治建制派他没有兴趣。他其实呢有很多的毛病的，他的绯闻不断啊，性骚扰的案件一直就没有完啊，从小时候到现在就没有完，并且呢官司缠身，有这个纽约州的官司，有曼哈顿的官司，有这个乔治亚州的地方官司，有联邦政府的官司，35项官司，官司缠身。做生意呢也涉嫌造假账、偷税漏税，做总统2次被弹劾，多次上法庭，退任以后呢被控，成了家常便饭。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美国政治家呢？哎，有一个特点，真性情，这个人是个真家伙。我喜欢那个女人，我就搞她。你看有人说他搞过一个女的，他说那个不是我要的那一类，他没有说我没有搞她，他说你看看她的模样，我喜欢的根本不是这一类，我不会碰她。这就是真性情，美国人喜欢这个。他呢经常讥讽这个政坛的假道学，他说你都是假的啊，你说你不弄女人，那你不是男人吗？经常讲这种话，哎呀，老百姓特别喜欢，美国人就觉得这个人呢真性情。他呢和那些政坛的假道学呢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美国有很多民众啊，不论他有多荒唐啊，还是喜欢他，因为美国人呢反感传统政治人物的虚伪和傲慢啊。你们看《纸牌屋》那个电视连续剧里面那些政客，每一个都虚伪到什么程度？哎，多纳特就是反对这些，这就是他的反建制的这个冲动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了这种反建制的冲动，就有可能制造出川普这样的人物，被他贴上了川普标签。那么这种人呢，都是要反抗现有体制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各个国家出现的反建制的人物去当了总统，进了制度以后，他会不会坚持他的竞选的话呢？一多半不会啊。我说我反建制，我当了总统以后我就变成建制派的一员，他不是。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家伙他有些特别，他怎么说他怎么做。我在竞选的时候我说帮穷人，我上了台我还帮穷人，我反富人。我在这个建制的时候我说反对这个虚伪的政客，我上了台还是反对虚伪的政客，怎么说就怎么做。他呢就是一完全是就一口话。你看他当了总统以后他不领工资，大家记得吧，他当了4年总统，他一个月拿1块钱工资，这不假的吧。我说了我不是为利益来的，我就不要，我这几十万美金我不要。第二个呢，随时都攻击美国国会，说你们都是虚伪的伪君子，这也是真的吧。他呢上来以后他治理国家用的都是政治素人，跟他一样没底子没学过，没问题，能不能治不知道，但这个人是素人，干干净净，没有政治的纠葛，放下来就当部长，这也是他做的。成效行不行呢？大家存疑，但是呢他是把反建制的特色贯彻到底的典范，美国人都看在眼里，他们这个家伙好啊，他虽然做的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但他真做了，这个美国传统的这种党边控制国家，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赢得了投票给他的选民的信任，这就是他的支持率一直非常稳固的原因之一。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第三个，我们说有川普旋风能来，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了。Donald Trump 是爱国的，这一点呢，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他随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啊。他老不是他的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这个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他这句话那叫 MAGA 放这个字啊。这个是很可以凝聚人心的，他没有那些啰啰嗦嗦的口号。 毕竟大部分的国家的国民都是爱国的，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怀疑了。而 Donald Trump 的爱国呢，就是让美国获得更多的相对的收益。所有的让别人获得更多收益的，无论是政策、协定、条约，他都把它抛弃啊，那对美国没利，我就不要了。从这个巴黎协定，就气候变化协议，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 TPP， 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 NAFTA， 还有到北大西洋工业集团盟国的军费的承诺，都说要把2%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放在军费里面。你们连德国都只放1%，美国凭什么放2%？如果你不放2%，美国退出，就这么一个做法。这些都是让美国不吃亏的。只要他觉得美国吃亏或者获利不如对方，他呢就会毫不犹豫加以停止或者废除。那他上台，他废除了多少条约啊？这个呢，当然很多人说这个对北约、对欧盟、对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对太平洋的伙伴关系有很大的伤害。他不管，我就是这样把它停下来。这个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的草率，非常的横蛮。但是有一点大家觉得的就是他的爱国之心啊，是急切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哎，这家伙就是爱国，不为自己啊。这个呢，为他赢得了普遍民众的好感和共鸣。所以现在这批川普们呢，不仅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并且呢还坚持国家相对利益至上，都挂在嘴边的。这是他第三个国家利益至上啊。第一条是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民粹主义色彩，第二个反建制的冲动，第三个是国家利益至上，第四个呢是动荡不安的内外环境。Donald Trump 严格来说呢，他是美国比较少的总统在任内没有发动战争。他这个也其实你说他想不想打仗，他不想打仗，他是个商人，所以呢他做了很多工作去想办法把很多矛盾呢把它缓和一点。他做的一些事情你想都想不到啊，他见了很多次普京，他见了很多次中国的元首，他甚至跑到三八线走过去去见了这个金正恩。那你看这些事情，和金正恩举行了两轮的会谈，在新加坡到这个越南，做不做的成是一回事，他化解很多矛盾，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觉得环境不安全。川普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当今世界的乱象呢，他觉得是一个机遇，他可以利用这个机遇来极大的扩展个人的价值。那大家说这是属于政治玩票性质的政治闹剧，但是呢他确实看到这个世界的危机，当前世界的经济、生态、卫生、军事、政治这些领域呢都在急剧的动荡里面，可能会把世界拖入深渊。如果说乱世出英雄，那川普他可真不是乱世的人啊，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并且在他做了4年总统的任期里面，他没有让美国卷入任何的战争。Joe Biden 不同了，一上来乌克兰，跟着就加沙，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那个动作是不少的，但是 Donald Trump 里面没有这个行动。所以这个呢，他打跟中国是打贸易战，那不是打仗这个人。所以呢他其实呢是把握机会，他呢是要让美国在这个世界里面保持稳定健康，与危险保持距离，这是 Donald Trump 想做的，并且他做到了，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是机会主义者，是的。但是呢他希望美国获得强大机会，不把美国搅在世界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认为他重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比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更加混乱，那么也为 Donald Trump 和我们所的世界的川普们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那么很多美国人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10几个地方还在打仗，那么全球到处的打，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很多人会很留念在 Donald Trump 时代，世界没有这么乱呢，他用了很多手段和这个非常辛劳的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斡旋，和所有的敌手正面的握手讲话拍肩膀，哎，他什么都做了，就是为避免冲突，他做到了。那所以当然很多人呢就希望他回来。所以呢 讲到这里，我们就说川普旋风呢，不仅不是空穴来风，可以说他很有强劲，很有力，有很多人呢去学他。比方说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他就说要废除阿根廷的这个货币比索，要炸毁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全面使用美元，那么用这个来挽救糟糕的阿根廷的经济啊。这个呢得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还有荷兰的这个维尔德斯主张荷兰退出欧盟，拒绝受任何一个的这个移民，荷兰就是荷兰人的，那这是他的口号，把荷兰还给荷兰人，也是让荷兰摆脱世界危机的想法。所以他的政党呢赢得了组阁的主动权。所以呢今天呢就总结一下，我们说只要环境允许，条件成熟，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川普式的人物出现。你现在全世界呢都大家都听平息以待啊。但是呢我们要清醒，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股川普旋风呢是危险性要远远大于合理性。那我们讲讲啊，跟他类似的这个两个，他呢有点像20年代的危机里面的那个美国总统胡佛。胡佛呢也是这种粗野的这种去，但是胡佛有一点呢就让美国呢他就躲过了大战的危机。他是在一战威尔逊以后上台，在二战这个罗斯福上台以前他就下台，但是呢他把美国带入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大危机，29到33年的大危机，但是美国没有打仗。所以呢大家说哎呀他这个就很像这个 Donald Trump 呢，那后来的这个罗斯福呢就那我们广东人说不好踩了，就是运气不好了，上台呢就打仗。但是呢我们要从大政治来看呢，胡佛把这个全球的经济拖到了谷底，把美国自己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虽然美国没有卷入战争，而后来被迫去卷入战争的罗斯福总统，他呢最后呢承担了大国的责任，把人类从世界大战当中解救出来，变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国际的一个要素。那么到底现在我们想要一个胡佛呢，还是想要一个罗斯福呢？就是对这个川普旋风的这个选择。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